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哎，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吉祥，你有没有觉得，哎，我们今天这一集仙气飘飘，
仙就觉得感觉坐在这儿都有点坐不住了的感觉，
哎，是吧？快飘起来了，是吧？
哎，对，
哎，因为今天又把仙姑给请来了。
哎，
你又来了，田大哥。大家好，我是赵瑞。
赵瑞姐，这个因为邀请你也不容易，但你每天都很忙。
哎，是，
嗯。
尤其忙着这个服务所有的这些朋友们，
对，
尤其这个在朋友们最需要帮助，而且在，
哎，最无助的时候，
悲伤难过的时候，嗯，啊，赵瑞付出了他全部的爱，
嗯，
非常不容易。
哦，其实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在那个时刻去帮助那些家人哈，我觉得是这些家人给我的一个荣幸，
嗯，
给我的一个功德，就是他们给我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你真的是积功德。
对，
嗯，
以后不能叫仙姑了，
嗯，
这以后叫神姑，啊，不是。
那不是，这我有一个地方有个仙姑不太好，那咱们就不叫仙姑了，
哎，
好吧？哎，不，平常讲赵瑞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容易啊，你尤其你要晓得这个，尤其女孩子来做这个行业，
对，
是吧？
嗯，
那个男孩子对这个行业有时候都还有点忌讳，何况女孩子呢？
对呀，啊。有时候
对
你觉得有时候想想会觉得，尤其现在就是七月，
嗯哼，农历七月，
农历七月，对，
没关系，农历七月挺好的，
嗯，
哎，那农历七月我经常都说见官发财，蛮好蛮好蛮好，而且赵瑞仲，我知道他这个后期的所有的这些服务完全是免费的，
对。
完全 for free 的，
嗯嗯，
哎，所以是尽心尽力的去服务啊，而且有一个人在旁边帮助你，因为人在慌乱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帮助的话，那真差很多的，
尤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哎，对对对对，嗯，这点真是，嗯，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说啊，某个人某个朋友可能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然后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家里有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然后我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完美或者不圆满的地方，我就会觉得，
嗯，
很自责。其实我要是早告诉人家呢，也许有些事情就可以避免。
Yeah.
但是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人生路上的一些状况吧。
Uh-huh.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能有机会去最后送别，反而真的是我的荣幸。
嗯哼， uh-huh. 其实严格讲起来，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时间啊，哦，包括这个老一辈的往生，然后一直平常讲到最后。他们有一样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就所谓的生前规划。
哦，对对对。
哎，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你自己愿意将来你告别这个世界以后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而且其实你自己如果，
哎，
当然这个百无禁忌了，就是你自己想好的话，
嗯，
其实这个对于下一代或者对于你周围的这个亲人来讲也是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哎，
嗯，
凡事都按照你的意思去办，绝对说很，
嗯，
一定让你满意。
哎，对。
嗯。
而且今天我们为什么一开场那个讲到赵瑞的这所有这尽心尽力的为朋友们来服务这件事情呢，因为今天平常讲我们谈的这些事情也都我也是觉得是蛮遗憾的啊。
对。
都是一些所谓的怎么讲呢，高学历。
对，高知识分子。
啊，高知识分子。
嗯。
完了以后竟干出一些出格的事儿。
而且
不是说小三儿哈，
这比小三儿还更残忍。
说了小三儿都数不过来了。
对呀，啊，小三儿不算什么，
啊，
小八不小八也不是。嗯，
其实我们前两天就是在这个亚利桑那也发生了一个命案，
是，
对吧？
对，
这个大学教授，其实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啊，
嗯，
那个新闻里面有两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张照片呢，是这个人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在这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照片，
对，
就是他看到的那个犯人的那个照片。
嗯，
然后呢，在这个新闻里头呢，又放了一张这个人在 LinkedIn， 就是所谓这个职业网站上面的自己的这种很专业的、很 professional 的这个照片。
嗯，
你会感觉完全判若两人，你真的好像是说，当这两张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一个天使一个魔鬼的那种感觉。
嗯哼，完全不是一个人， 对吧？那个尤其你看哈，很奇怪，我最近这个有的时候看电视经常看到一些这个所谓被就是被抓到警察局之前不都是要拍照，他后面有些格子，有没有？
哦，对对对，
什么身高多少什么的，你看那个照片的每一张照片的每一个那个人的眼神，
对，都
极其凶恶，
是
哎，
我不知道他是拍照，
那比姜伟民凶多，不是，
不，伟民哥拍照可能更凶恶，不，但是的确也是，我不知道他是拍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原因。
哎，
这真的每一个那种叫大头照，
凶神恶煞，
都是凶神恶煞的，
是吧？
嗯，
那就是跟赵瑞刚才讲的一样，平常你说一个教授温文儒雅，到了那边拍那种照片的时候，本性就出来了，是吧？
对，
对，他那个也。人里面露出来那个凶的那种很凶神恶煞那种目光，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的那个也许是照相的角度，整个这个脸型的那种扭曲，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完全跟他那种站在一个镜头前面，然后表现穿着西装革履那种很 professional 很专业很职业那种形象，
嗯哼，
完全是判若两人，
是完全判若两人，嗯，所以这个那个人我就不提了哈，
嗯，
他完全判若两人，
对。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你有没有发现，就在今年的1月初1月18号的时候，
嗯，
也这个矽谷也就是硅谷也发生了一个杀妻的命案，
对，
怎么这些高学历高知识分子为什么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啊？
田大哥，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嗯，最近就前两天发生的这个案件，
嗯，
这是47岁，比我大7岁。你看人家比我大7岁，已经是
哦，那比我大8岁，
大
不是，
已经是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教授，
教授，嗯，
对，然后叫 David 朱洪泉，
嗯，
而且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嗯，
说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
嗯，
然后。在这个当地获得博士学位后呢，当地娶妻生子，然后成为大学教授。
嗯，
但是在17号的下午，跟他的妻子严怡娟发生了争执，
嗯，
手持这个霰弹枪，也就是我们俗称散弹枪，
嗯，
连开两枪，当场就把这个自己另一半打死了。而且，问题是，他一个19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当时都在家里边。
嗯哼，
报道说是这个。哎，14岁的儿，19岁哦，19岁的女儿，14岁的儿是14岁的儿子，在事发后跑去邻居家报警求助报警。
对，
这我觉得这个不但杀死自己妻子两枪，而且还
当着自己的孩子
面儿，
嗯，
对呀，啊，这就有点让人。
而且你说这些人都是高知识分子，对不对？
对，
然后高 IQ， 对不对？完了以后，结果他在回答警察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完全零 IQ。他说他拿那把散弹枪，他是要打他太太背旁边的那个墙壁。
那堵墙，这
那说得通吗？
这种理由，检方绝对不会相信。
不要检方啊，那3岁的孩子都不相信。
对，因为他拿的是散弹枪，那个
一
枪打
出去
一大片
、啊，
一大片，对
对吧？
而且还有，他不是打了一枪，你说我当时可能真的为了打墙生气，打了一枪，结果你还又补了一枪，这个就更说不过去了。
打了两枪嘛，
嗯，对，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事情里面呢，我觉得让我觉得很这个不寒而栗的，就是父母在家里面吵架吵成这个样子，两个孩子基本上就已经因为是太习以为常了，因为两个孩子在事后说，
嗯，
父母一直都是有这种家暴互相的吵架的这样的情形，
嗯，
所以不是说两个人在房间里悄无声息的蹦突然间就一枪响了，而是说两个人已经争执了很久了，妈妈也有在惊声尖叫啊干嘛干嘛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嗯，
然后才开的枪。这两个孩子其实你看14岁19岁也已经不小了，
嗯，
所以就是连出来想劝呐，啊，或者想拉架呀，啊，想这样的动作都没有，
都没有，
甚至是说在这个家里面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习以为常了。
嗯，
两个孩子就是眼不见为净，
对，
或者我现在在想哈，我在臆测，也许这两个孩子心里在想，我哪一天赶紧能够独立自立，我赶紧离开这个家，再也不用听他们吵架了。
是的，没错。所以在警察问他女儿的时候，
嗯，
他女儿曾经说了一句话，
嗯，
他认为他爸爸迟早会把他妈杀掉。
哦，已经认定
了，已经认定了，因为他们经常在家里面就是什么，就夫妻互殴也好，
哇，
或者是老公打老婆也好，在孩子面前毫无情面的，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完了以后，他们孩子就已经都看惯了，就是像刚赵瑞所说的，都已经看惯了。
但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钱大哥，因为，
嗯，
为什么这个？因为19岁已经不小了，14岁的儿子，
18岁已经就成年了，
对，在美国应该人高马大，为什么不去帮妈妈提前就报警？比如说。肯定不是一 不止发生过一次嘛，那之前那些次你为什么不去帮妈妈报警啊，或者维护妈妈自己权益？因为我看到网友有个评论，
嗯，
就说有很多网友，因为他是华人教授嘛，
嗯，
有很多网友其实跟他是认识的，有一个网友就说，他说因为他这个朱洪权呢，
嗯，
他是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叫管理与创业系的教授和院长委员会的杰出学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嗯，
然后有个网友就说，他认识这个朱教授，他说一个领域真的是行业里面的华人学者的天花板了，
嗯，
是顶级期刊的这个编辑，
嗯，
说周围有很多跟他很熟的同事和朋友，
嗯，
说大家在出事前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评价都非常非常高，
嗯，
都说为人儒雅，
嗯，
温和，
嗯，
对待这个学生的各种提问呢都是非常有耐心，
嗯，
说前几天开这个学术会议呢据说还是带着老婆去的，
嗯，
说今天看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嗯，
就大家周围人觉得说，哦，我每天看到一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儒雅的一个教师，结果他回到家之后就变成了禽兽，
嗯，教授嘛，
教授，
会教的野兽，
大家都哑在那儿
是这么来的，明白了。嗯，
哎，那个不要讲别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老人家的话说的非常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
哎，
在家里面，你知不知道他太太又是怎么对他的呢？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对不对？
其实你真的，我在底下哈，我在这个网友的留言里面，我的确也看到了同样的疑问。
嗯，
有人说，也有人说是这个朱洪权这个朱教授是被太太的这种言语暴力逼到，是不是被太太的言语暴力，然后逼到忍无可忍？
嗯，
也有这种，也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当然，因为现在的结果是朱洪权开枪把太太打死了，
嗯哼，
所以呢，那不管你在这个前面的人生当中遭遇了什么样的言语暴力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现在最终酿成大错的，就肯定都还是朱教授了。
是，没错，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我们再回来跟朋友们聊一聊。不管是硅谷也好，像这次的朱教授也好，发生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理工男的 EQ？比平常人要稍微低一点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跟您聊。今天呢，我们那个谈一谈，这个问题真的是礼拜五这个时间谈哈，好像有点血腥，但是问题不能不谈。问题到底他们的心态到底是怎么了？好，这个朱教授是一个案子，另外就是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硅谷也就是矽谷不是也发生了一个案子嘛？
对，
那夫妻两个是年轻的，这个看起来是。完全就是人生赢家的一对情侣夫妻，
对，
最后走上了这样的结局。
那两个都很年轻，清华毕业，然后在硅谷这个有高薪的职业，
对，
新买了一栋200多万的房子，说就据说是在这个案件，就是等于男方把女方杀死，这个杀害之后呢，警方去到现场，然后拍的照片，人们还在现场照片看到说两个崭新的马桶还摆在门口，是不是还在装修这个房子？结果。
哦，
这个马桶还没这个
马桶还没拿
装进去，
不是，还没装啊。
不过这房子已经卖掉了，
是啊，
卖了
，
对对对，
那也不容易。
嗯，
而且他最狠的，这个对不起，这儿有插句话，最狠的地方在哪里呢？
嗯，
活活的用拳头把他老婆打死的。
对，这个警方说到现场是这个凶手拳头已经肿了，
而且都发紫了。嗯，
对，所以问题其实就是在这儿。你看，如果说朱教授拿枪两枪打死太太，你可以说，退一万步说是一个激情杀人、冲动下的一个行为，对吧？那可是像这个叫陈先生这个在硅谷的这个人，他是拿拳头一拳一拳打死的，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相对于一枪打死来讲啊，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是。
那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嗯，
那可能在这一秒钟你冲动了，你激情了，然后那经过了三分钟五分钟，你可能这个情绪会有变化，
对，
可是它并没有，而且真的就是最后一拳一拳的把自己拳头都打肿了，
嗯，
然后去把太太这个打死，
嗯，
那铁大哥，其实以前你们演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常常就会有这种镜头，就是说一个坏人去打好人的时候，当他打着打着忽然间他把他自己打受伤的时候，他会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停下来，对不对？
是的，
因为每个人就当我自己受伤了，我会停下来，哎， 怎么搞的，我怎么受伤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的动作。
嗯，
可是你看这个陈先生，这个硅谷这个人好像就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说是麻木的那种状态，
疯狂了，
就一定要置你于死地。
嗯哼，不要讲别的哈，就说拍戏也好，其实我们的人的本性也是如此哈。当你一拳一拳的下去，看到其实他是你曾经极其相爱的一个人，那个脸开始不停的变形喷血，完了以后、
哦、对，
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感触，有时候会于心不忍，你那个拳头会停下来的。
对，一般人说你比如说变形了，
对，
那个你像我们普通人的话，一拳打下去出血的话，我们就可能哎呀自己已经开始害怕了。
对，甚至可能就像刚才赵瑞讲的一样，他会停下来，哎，我自己也受伤了，
对，
对方也出血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完全没有啊、哎、
是
他完全没有。
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然后导致他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这种一拳一拳的置人死地哈，
嗯，
这种激情杀人还可怕。
对，
那因为是一定是你内心累积的这种负面的能量，简直是无可爆发、无可发泄的宣泄的这种情况，
嗯，
才会是这样子，对吧？
对，没错。所以他们也有人讲啊，就是说像这种不管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哈，原来就是在校园就是情侣，
对
啊，然后结成夫妻，然后彼此的这个又有高薪，然后很高的职位的工作，
嗯，
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逆境跟挫折。
哦，对对对，
哦，所以当有一些东西这个逆境或挫折出现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适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也就是有人认识这一对夫妻的也曾经说过，他为什么会对他太太如此一拳一拳的把他打死呢？因为他太太向他提出了离婚。
对对对，因为他们有好友爆料，就是这个原因。
对，
但离婚就离了
嘛？
对呀、啊，这离婚你跟就，但是田大哥，因为我们可能是已经是过来人。
嗯，
就觉得说好，
不是我们是离过婚的人，是吧？是不是过来人？
因为昨天刚好看到一个大陆的一个这个，因为为了生育率啊，什么大陆现在结婚都不需要什么户口本啊，只拿身份证就可以结婚，
啊、
然后你离婚还要冷静期、
啊，
说是因为离婚率太高，因为大陆的离婚率基本是50%，就结100对离50对。所以现在
挺好的机会挺多。
对，就现在我们看起来离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如果说你的夫妻感情真的，尤其你还没有小孩，
嗯哼，
没有说任何的这个牵绊的话，其实两个人离婚也就离了，但不知，而且你当初离婚的话，现在也不至于身陷囹圄。
对，
这可能一辈子你就要在这个监狱里度过了。
肯定的，因为你是一拳一拳把你太太打死的。
对，
这加州是没有死刑，有死刑肯定判死刑。
嗯，
对不对？至少绝对无期嘛。
嗯哼，
对不对？
他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的这种变化，就会让就说、虽然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嗯，
那到底在他跟太太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从相识、相恋、结婚、生子，然后到走到今天这一步当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也不太确定说有一间有机会他会真的把实话说出来，因为是我们现在看到在法庭上他已经做的都是不认罪，或者是精神有问题啊，
对对对，
这
种开始逃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嗯，
所以你永远也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世人永远也不可能听到他家故事的一个真相。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情形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两口子这样的生活当中，你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一定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会有蛛丝马迹可循的作为枕边人。
嗯，
那么有些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分析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防微杜渐，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也不要再给这样的人机会。
对，没错。所以我就想说，哎，是不是理工男的这个所谓的 EQ 的部分会比一般人这个稍，我不能讲低啊，稍许弱一点，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会了，
嗯，
我觉得会，因为我是学文科的，所以说我觉得会。
您的 EQ 不错，
没有，因为你学文的话呢，你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各种书的话，你会接受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你学理科的话，那牛顿三大定律，
嗯，
你无论怎么改，它就是三大定律，
嗯，
你这个什么热力学也好，什么这个几何化学，它都是有一套现成的公式，
嗯，
而且你不可能跳脱于这个公式之外，
嗯，
所以造成可能有些理工男他们的思维会比较单一性， 不像说文科或者说其他学什么艺术啊，他是有一个比较包容啊开放性的态度，
嗯，
所以造成说我这一路学过来，
嗯，
可能造成我思维会比较单一，我就认为说哦这个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没有说黑白中间没有灰色，这个没有灰色地带，
嗯，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性格会变成这样比较这个直接，甚至说可能说这些人呢，他一路我都是这个可能中考状元，
嗯，
高考状元，然后再到美国读这个名校，
嗯，
我一路上都顺风顺水，
嗯，
遇到任何挫折的话我也没办法去这个找到其他的办法来解决，就能按照公式哈，不是你死，
嗯，
就是我活，造成这些悲剧所在，
就变成只有就那么极端吗？就是完全我们刚刚讲的没有完全没有灰色地带吗？
我这个我认识一个在2013年，也不能说我认识了，
嗯，
就是2013年9月27号在伊利诺大学，
嗯，
一个叫29岁的中国籍博士叫次永飞
啊，
他因感情纠葛说闯入25岁前女友黄梦辰的公寓，将其割喉杀害。这个人我这个新闻当时也很大，
嗯，
这个人呢他在网上有一个名字叫 Falling，OK，然后呢我当时我们在那个网上有多次的交流，
嗯，
这个人在网上就是他都是在当时叫一个网站叫未名空间，这个网站 MITBBS，
嗯，
然后这个未名空间呢有一个叫做梦版，这个版就是完全每个人都是匿名，
嗯，
你发任何信息都看不出你是谁，
嗯，
但是他就用这个 Falling 这个账号，本来他可以匿名，他就是用 Falling 这个账号在这个版上发一些你根本有时候给看不懂东西，因为他是数学系，他是数学博士还是怎么样，他每天就发数学题，因为我是文科，我还对数学有些向往，我觉得这个人好厉害，然后有时候还发帖子啊什么交流，
嗯哼，
结果就是这个数学博士，
嗯，
这个杀害了，把25岁的前女友杀害。我想说哇，因为他在网上
的，是不是他把头割下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这
个，割头那个还不是，割头那个叫
是是
叫朱海洋，那个是割头，
哦，
那是2009年，
哦，
这个是把割喉，
就是割喉，
割喉。
啊，
朱海洋这个那时候我已经来美国了，也知道这个人。
啊，
这当时是在学校校园里面把这个对一个女性的头颅割下来拿在手里，
嗯，
但是这个崔永飞，我就说他当时在网上的一些言论，已经看出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
嗯，所以这个就这个案子发生了以后啊，旧金山一家心理救助中心的这个一个工作者啊，他在第一时间在706群里面发起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他就说呢，清华的本科 UCSD 的研究生，
嗯，
谷歌的工程师，硬件的条件这么好的男生，在相亲市场里面可是香饽饽。
对呀，啊，
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可能是杀妻狂魔。
嗯，
因为对这个所谓我们讲就是陈立人的这个案子的细节，啊，我们知道都很少，大家讨论以后还是集中到了亲密关系中的家暴问题。
哎，
那我就听说这个他们夫妻两个有一次在车子里面打架，
嗯
啊，那然后这个陈立人呢就一拳就打到了这个女孩子的头上，
哎呦，
那时候还没结婚，
嗯，
女孩子忍无可忍报警了，
是
警察来要把陈立人带走，完了以后那个女的说，哎，我那时候还是男女朋友，
嗯，
说我祸是不是闯大了，
哦，
然后向警察求情说不要把他带走，警察说不行，你就要把他带走，
嗯，
以前面已经有过这个记录了，
嗯哼。
就是一拳打到脑袋上了，
嗯哼，
啊，所以你说到最后是一拳一拳把他给打死的，
对，
这个人你说他的心理有没有毛病？
嗯，现在他会用心理这有毛病这来开脱自己的罪行，
对，
但是的确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那种精神状态也不会像普通人或正常人那种心态，
不可能，正常人不，你我告诉你。平常讲你还没那么好体力，
那啊对，我打五拳可能自己就累了，
对啊。
其实我就想哈，就是田大哥站在田大哥，你就是以你这个演员的这个角色，你就去想，如果今天拍一场戏，
嗯，
让你一拳一拳的把你这个戏里面的太太打死，
嗯，
你作为演员，你那时候要给你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建设，你才能做到这件事情了？
那个时候的心理建设已经不没有办法把自己当人了，
嗯，
你自己的心理建设，你那个建设那个时候就是野兽了，
嗯，禽兽。
你们演戏演员要有一个所谓的信念感嘛，对不
对？
对，
对，没错。
你要给你自己，因为你对面的是个演员，那你跟他你并没有之间没有这样的这些过往的交集，那你就要在自己的心里给你自己建设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生活了20年，在这20年当中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受了多大的这个不行的这让你无法再忍受的事情，然后才能让你心理建设把这场戏给演真呢。
嗯哼，没错，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哈。就是在心理建设上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什么，受尽了那种侮辱干什么或者之类，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是，
其实你像他们这种人有时候我觉得不见得是，
嗯，
这么年轻，
嗯，
他能受多大的委屈？
也对
啊，只是有些时候经不起的挫折。而且你要晓得他们成长的原生家庭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不清楚。
是，
那在小时候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暴力阴影，那在心里面造成什么样的障碍，我们不清楚。
嗯哼，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已经就是讲说已经是野兽了也好，已经是麻木了也好，已经是疯狂了也好，不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能一拳一拳的把自己曾经那么爱的人能够一拳一拳的打死。
嗯，
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不是一般人类可以到的程度。
对，
是，所以刚才钱大哥讲到这个原生家庭，还有曾经年幼是不是有经历过这些一些暴力的阴影。
嗯，
那反过来我们去看亚利桑那朱教授家的这两个孩子，那他们现在我们就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个孩子的原生家庭长什么样子了。
对，
对吧？父母之间一直都是在家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言语暴力，甚至是互相动手等等的。
嗯，
然后甚至最后两个孩子看着爸爸把妈妈打死。那你想想，对于这两个孩子，一个14岁，一个19岁的两个孩子，他们未来的成长，他们未来的人生，他们未来的家庭会怎样？
对，
嗯，
真的，这个东西真的，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那个做能有多大能力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在空中我们希望能够宣导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哎，对， 对， 对，
对吧。啊，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赵瑞问我一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就是一个演员的心理设定的问题啊。
对，
对不对？那我就想姜伟民我就能把对方打死了。好吧，我们接一段工商服务之后我们再回来跟你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有点残忍啊。
嗯，
就是这个两个凶杀案，一个是用拳头打死的，一个是用散弹枪把这个自己的太太给结束的。那么其实女性应该要及早在交朋友当中，你就要及早的去发现你的这个交往的男朋友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对，有暴力倾向或者有没有怎么自残，这种也是很危险的一个现象。
对，
比如说我跟你可能生个气呀，或者说我要提个分手，你这边马上
虐待小动物啊什么的。
对，
猫啊狗啊。
不是打你天大哥，就是我打自己给自己20个
自残
嘴什么这个嘴
巴子
啊，对自己头在墙上磕，
一口假牙都打掉了。是吧，
对，拿头在墙上磕，这种都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是，
就说这个人虽然没有打你，但是他有自残的倾向。嗯，他总有一天可能会把这个愤怒发泄到你身上。
那么，同样的，对于男性来讲的话呢，如何在一个焦虑的环境当中，你要保持你的自控？
哦，对，
自控的能力，要有自控的能力。曾经有一个网友就说了哈，他有一个相恋5年的女友，跟他分手的时候，那一刻，这个男的觉得整个世界崩塌了。然后抑郁症发了，都送进 ICU 了。
哎呦，
是吧，都送进 ICU 了。然后他说当时他完全接受不了分手，后来仔细的审视自我，我究竟是接受不了什么，然后才意识到其实是接受不了对方对他的一个否定。他在那个时候的当下，他把他的枪交给他的朋友保管。他怕他冲动去对他女朋友开枪。
哦，这个也是在国外，
也是在美国
啊，就在美国。
对，
那这个人还算是很有理智
啊。不是，那因为拉进 ICU 了，没那个机会。
可能也警察告诉他说：“你这个枪不能放在你家里的，
对，
你要给朋友保管。”
所以就
我们刚刚有一个朋友也是给我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听众朋友也在给我发来短信，他就说他也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一对夫妻，然后呢，这个夫妻里面的女方呢，就是经常的在家里面言语暴力，然后先生呢是一个那种很老实的，然后话也很少的白人，所以呢，最后当这个先生受不了太太的这个言语暴力之后呢，就是一拳打向太太，然后这一家当然就分崩离析了。
对
对，所以就说这个言语暴力啊，不管是男方言语暴力还是女方言语暴力，只要是这个在家庭里面的言语暴力，其实也都是一个，因为那是一个你 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个环境，
对，
无处躲无处藏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要提醒广大男性，就是说在美国家庭暴力它不是一个自诉的案件，
嗯，
就说可能你真的一拳打向自己太太，
邻居报警、
嗯，然后你被比如说抓走了之后呢，
嗯，
太太说那其实他也没打到我呀，
嗯，
打我这下我可能也有责任呐，啊，我说的话不对呀，啊，
嗯，
没问不会，警察不会因为你女方的求情就把男方放了，嗯，因为这是一个公诉的案件，而且公诉人呢遇到这种情况他乐不得，
嗯，
因为这个案子他一定会赢。
对，
这个增加他这个案件赢的一个业绩，对，
对，
他这种他绝对给你告到底，
嗯，
所以说你可能会造成真的一拳下去的话，可能就这个家就散了，你可能工作也没了，
嗯，
孩子到时候你如果不离婚，
寄养家庭嘛，
出来的话，对孩子可能寄养家庭，
嗯，
这种，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陈立人，他前面就有过这种倾向，在车上就拿拳头打他的女朋友，
嗯，
陈立人的个身高1.9米，
1.9米，对
对。他在车上就打他女朋友，女朋友最后打了911，警察来了，这个女朋友觉得说把事情搞大了，向警察求情，
嗯，
没用，带走，
哎，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嗯，
对。
所以你看哈，这两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暴力的出现都不是第一次，
对。
然后呢，不管是他们家里面的另外的谁，不管是陈立人的太太还是这个朱教授的太太，甚至朱教授家的孩子，
嗯，
都容忍了这样的情况一遍两遍三遍在他家里面出现，
嗯，
然后不断的最终导致一个不断的升级，然后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就是没有办法挽回的这样的
是一个悲惨的结果，
对，
对
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有些事情真的可能出现一次，
嗯，
它可能就会等于100万次，
嗯，
那它当出现第一次那个苗头的时候，
嗯哼，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无论是扼杀在摇篮里啊还是怎样的，反正就必须是要除根除干净，就不能让这种事情给他一次机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给他第三次机会，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是一样的，
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切掉了，
不是，我是说，我是说，直接把这个关系就给
切
断掉了。
对，或者说有些华人呢，我们就像这个教授，在外人面前温文儒雅，回家之后你可能变得非常凶残。
嗯，
就是说，我们华人不愿意把这所谓家丑外扬，不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事情跟自己的，哪怕说至亲，我跟我爸妈，
嗯，
跟我什么兄弟，跟什么好友，
嗯，
不愿意去亲谈、
嗯，
造成你这个一个
压抑嘛，
压抑，然后没有一个释放的地点。
嗯，
当然，你说连自己家里人都不会讲的话，嗯，我更不会去求助于什么心理医生啊，求助于所谓这个什么 marriage therapy， 就是所谓的婚姻那些顾问呢，啊，你也不会。
嗯，
但是很多老外的夫妻他们会求助，当然不
会共同去见心理医生，
对，见心理医生或者见这种叫 marriage 这个 therapy， 就是这个婚姻，可能婚姻治疗或者，
嗯，
哎，
对。但其实你想到没想到，
嗯，
如果一对夫妻肯愿意两个人一起去接受治疗，那至少说明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这段婚姻里面是有问题的。
嗯，
是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至少你是有一个承认自己有问题的态度。讲老实话，像这个朱教授和陈立人，我不相信他们两口子，分别的这两口子会愿意一起去见这个 marriage counselor，
不可能的。
嗯，对，
那你像陈立人来讲，现在还想借着病来那逃避刑责呢？
对啊，他现在上庭几次，
对对，
前几次都是就好像连庭都没上，
没有，他一上去就说 not guilty 嘛，嗯，
对
对
对，
那就一上去就不认罪嘛，
嗯，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OK， 那我们再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回来跟您聊一聊，真的。所有的理工男们，麻烦你们 EQ 高一点哈。
嗯，
我们有一位这个张博士啊，张怡云博士，他在这个《大话情商》里面呢，这个说了两句话，一会儿我们可以值得看一看，听一听。今天我们讲到了所谓的就是有关这种
杀妻案，
说呢，
嗯，尤其是华人
理工男的 EQ 是不是真的是比较低一点？
嗯，可以这么讲。
嗯
那个，我这个我确认了，
你确认了，
确认了。
理工男听众们现在都要去。
理工男，
理工男听众们现在都子弹上膛了。
我一会儿下班一看，门口哎，聚集了一堆理工男。
我们刚刚提到了所谓张怡云博士啊，他这个他是美国乔治亚这个理工学院的心理学的博士。
哦，他是理工，他是理工的，
理工女。
理工
OK，
嗯，
那他说了一句话：性格决定情商。情商决定命运，
对
啊。那么一般我们所谓的高情商是指什么呢？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或处理自己的情绪状态。
对，
这个才叫高情商。
对，如果其实有些人觉得说我什么性格很直爽，什么刀子嘴豆腐心这种，其实这些都不是高情商的表现。
少来这套，你刀子嘴还能豆腐心，我都不信了。
对，就是说你把肆意的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其实你这是一种非常低情商的表现。
嗯哼，他也讲过了，直接把情绪做出来，不是说出来，是做出来，
做出来，
你开枪。就是情绪的做出来嘛，
对对对，
拳头打死老婆不就是情绪的做出来嘛？
对
啊，事实上最好的方法是表达自己的情绪，说我觉得很生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情绪表达方式，就是说你要说出来，
说出来，
而不是要去把它做出来。
就怎么说呢，田大哥？就是说我觉得很生气。
你不要再往下讲，再往下讲，对不起哈，我可能要动手了。
哦，
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了。
嗯哼，
滚。
啊，
对，田大哥，你有没有想过，你说这句话之后，对方他得真的停下来才行啊？那对方如果不停下来呢？
那就做出来了。
那我们就远离，我们就跑吧，对不对？
那
所以
其实
我是觉得哈，就是说，情商这件事情，有的人天生就情商高，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情商不高。
嗯哼。
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呢，随着不管是你学的不同的科系啊，或者是不学的不同的专业啊，可能会导致你的思维会受到某一些的一种模式的局限。所以你说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主动的去学一门课，然后把自己的情商提高？我觉得那也未必，因为情商这门课它真的不像你学数学课，你真的刷题你的成绩就能够高，
学不来的。
情商这东西有的时候你刷题你也真的刷不过。
对，
所以呢，我倒反而觉得，也许如果你让我说的话，我反而会觉得说，每个人都想办法去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到的，就是一个自我修炼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像这个八面玲珑的人一样去把这个话，对方说过来的话或者对方办过来的让我很看不过眼的事情给他怼回去，
嗯，
让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学会在我的心里化解他，把他放下。
哦，
这个好，
非常好，非常好，不愧是仙姑。
对，就是说的都是仙法。
因为我其实就不是一个情商高的人，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说我是社恐也没有人信，我说我情商不高也没有人信，但是我自己实实在在知道这是对我自己真实的评价。那可是在你情商不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讨论一些问题啊，或者别人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真的让我心里很难受，真的让我心里很火大。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能够怎么做呢？怼回去那只能让矛盾升级。
对，
那我不怼呢，那我就要学会自己怎么样把这个包袱卸下，
化掉，
学会怎么放下它，怎么化掉它。
对
对
对对，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啊，
嗯，
不愧是。不能讲仙姑了，
现在是这个花姑啊，不是，
这是什么呀？花姑，我还日本茶菇了，蘑菇了，我干嘛做汤啊？其实严格讲起来呢，那个我们张博士也曾经说了哈，他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生活也是过完了，日子也走光了，然后最后发觉工作完成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快乐的感觉。
对，
嗯。
啊，还是没有快乐的感觉，所以呢，真正呢，应该要做一个，就是，最棒、最成功的就是快快乐乐。其实所谓的快乐的话，就是你的情绪的平和，
是
你的松弛，你的各方面所有的一切，就像人家怼你，你不想怼回去，就像我们的仙姑一样，就把它化掉，
就把自己在心里就化掉。如果实在化不掉的话，你就跑掉，远离这个磁场或远离这个人。
其实这儿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到健身房去打拳，
对对，
蛮好的，
把沙袋当成坏人，
就把沙袋当成某人，是吧 ？OK， 今天我想我们的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哈，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听友哈，
哎，
叫 Annie 刘，他早上提供了一个讯息，我想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是，
就是有人如果拿着名片敲你的车窗问路的话，
哦，
千万不要把车窗全部的打开，那个名片下面有可能是刀片。
哦呦，
他用刀片划你的脸，然后来抢你的财物。
哇，这么吓人！
已经有6部车报案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哎，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是，
即使开的话，也开一小道缝就好了。
嗯，
不要全打开。
对，看着拿名片你就别开了。
哎，对，
我们赶紧开跑。
哎，看拿名片你掏枪，不是掏枪不。好，朋友们，那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
好，拜拜，
拜拜。